轩辕酋长为了躲避蚩尤兵的追杀，带走家眷和兵将迁到云岩山内。云岩山一下子多了上万人，缺少食物成了最大的困难。轩辕非常聪明，他叫大红负责开荒种田，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。大红接收任务离开云岩宫去找荒地，不但没找到，反而因为摘野果遮断树枝，脚下的土崖塌方，他掉下好几丈深的山沟。按理说大红是员武将，又是40岁刚过的壮汉，掉下去摔不着他，怎奈最近他受的打击太大了，一是跟着轩辕出征连吃败仗，心里有压力，二是身上又有几处伤，虽然不重，那也是带伤的身体。回到了家乡，家乡被敌兵占领，妻子和儿子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内心很痛苦，精神恍惚，才导致摔下山沟，摔昏过去了。也不知道昏迷多长时间，大红突然苏醒过来，他睁眼看了看，自己倒在垫着干草的羊皮上。他想起来，胳膊、腿、脚一阵剧痛，没起来。哎呦，哎呦一声，身边有人说话：“哎呀，你可醒过来了，可把我们吓死了。”哎呦，是个女人很温柔的声音。大红这才注意，一看面前站着个18、19岁的姑娘。黑黝黝的皮肤，浓眉大眼，穷鼻，皓齿，性感的嘴唇，一头秀发耷拉在胸前，树叶穿成的上衣，高耸半露的乳峰，下身用黑色羊皮做的遮羞布，手脖子上戴着小花编成的花环，一看就是个开朗大方又很活泼的姑娘。大红问：“你是谁？我怎么到这儿了？”“
啊，我父亲姓钟，我叫莲花。昨天你从土崖上摔下来，被土埋了半截，我和父亲到山沟里拾柴火，路过那里，我父亲看见土堆里有人，把你扒出来背到家里，俺在这守候一天一夜了。”“
哦，多谢你们救了我。”“不用谢，我知道你是有熊部落的将领，为咱们老百姓办事儿，没少吃苦。”
大红一愣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有熊？”“
不用奇怪，这里有个人认识你，你等着。”说着莲花转身出去了。时间不大，从外边领这个小男孩有个5、6岁，噔噔噔噔跑下来就喊：“爹爹，你醒了！”
大红微微欠起身来一看，啊，惊呆了。原来面前的小男孩是自己的儿子小虎。他不相信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儿。“
你是小虎？”“
嗯，是我。”“
哎呀，小虎啊，你可想死我了。”“
爹，我也想你呀。”
大红抚摸孩子的脑袋，
突然他打个冷战：“
小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妈妈呢？”“
我妈、
这孩子放声痛哭。
莲花含着眼泪把小虎拉到自己身边说：“
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和我父亲原来住在贾鲁河东岸，因为蚩尤兵打来，我们妇女逃难，可是他们的骑兵跑得快，眼看就追杀过来，情急之下，我和我父亲跳进了莲藕的荷塘，才算保住了性命。
等骑兵过去，我们从荷塘里出来，见路上地边上躺了很多被残杀的尸体，我吓得不敢睁眼睛，跟着父亲跑， 跑到一块地埂的时候，看见个男孩正趴在他母亲身上哭。父亲看他母亲受了伤，口吐鲜血，已经咽气了，又见这孩子实在可怜，我们就带着他跟着我们逃难在这里。昨天你被抬回来，小虎就认出了你，他见你不说话，他哇哇哭个不停。我哄他说你是睡着了，他在停止哭声，一直在你身边等候，他刚去睡觉。小虎擦了擦眼泪说，爹，妈妈死了，多亏莲花姨和钟爷爷把妈埋起来了，收留了我。这时钟老汉在外边听见里边有说话声，连忙走进来。
哎呀，你可醒了，把我都急坏了。
大红想起身拜谢，刚一动浑身一阵疼痛，他又躺下了。老人家，多谢你救了我和小虎的性命，我这有礼了。钟老汉乐了，
不用谢，你为俺们老百姓终日在外边拼命，这是俺应该做的。别动，你受伤了啊，一动啊就养不好了。有件事我可得问问，不知你们什么时候能把蚩尤兵赶走，夺回轩辕丘啊。
大红听到这儿叹了口气说，
哎，太叫你失望了，
蚩尤兵多势众，又有马队，我们有熊兵太少，一时难以取胜。为了保存实力，我们退居到云岩宫进行训练。为了解决食物，轩辕酋长叫我出来找地方可以种田的荒地，我们好一边训练一边开荒种粮。我找了半天，不但没有找到，不小心跌下深沟。哎，多亏您救我呀。
别说了，钟老汉说，
轩辕真是咱的好酋长，净替老百姓着想。你啊，好好养伤，等你伤好了，我领你去找个地方，那里适合开荒种粮。
哎呀，那太好了。
大红在这儿与儿子相逢非常高兴，可是他一想到妻子已经故去，很伤心。钟老汉经常劝他，一晃过了十天，这十天多亏莲花姑娘照顾他们父子俩，特别是小虎一时也离不开这姑娘，整天在身后转，睡觉也挨着莲花，手乱摸还喊呢，妈妈妈妈妈妈，闹得莲花挺不好意思。钟老汉家里多了两口人吃喝，加重了负担。钟老汉总是得在外边转悠，挖野菜，找野果，碰巧了换点野味。见此情景，大红心里也着急，好不容易盼到了伤健好，拄着棍子可以走动，大红跟他儿子说，小虎啊，跟爹走，去云岩宫去。小虎问，莲花姨去吗？
不去。
那我也不去，我跟莲花姨。
哎，跟爹多好啊。
不好不好，你老走老走，扔下妈妈和我，妈妈死了扔下我，我害怕。爹，叫莲花姨给我当妈妈吧。
啊，大红愣了一下，就觉得血往上撞，心砰砰直跳。这些天莲花和自己朝夕相处，照顾自己无微不至，可没往别地方想，因为两个人年龄相差悬殊，小虎一说勾起他的心事，他呆呆的发愣，不知道怎么回答孩子。突然莲花笑笑呵呵的进来了，
小虎跟我玩去啊。小虎一看乐了，莲花姨，你给我当妈妈好不好？我不走了，我跟你在一起。莲花一听愣了，他抬头看看大红，大红正在看他，四目相视，那我一分钟眼神谁也没分开。此时两个人心潮涌动，热血沸腾，燃起了爱恋之火。
莲花看着眼前这位雄壮魁伟的男子，有熊部落的英雄。是啊，他那宽厚的胸膛能给自己遮风挡雨，要是能嫁给他，就是挨饿受冻我也心甘情愿。可他是只雄鹰，他是有熊部的头领，能要我吗？他胆怯的低下头。大红看着莲花深潭般的眼神，充满了炽热的爱。眼前的这个丰乳姑娘美丽天真善良，一种爱的冲动。他轻轻地拉住莲花的小手，莲花，你愿意做小虎的妈妈吗？莲花害羞的点点头。
啊，大红高兴啊，莲花，你给我当妻子，哎，你不觉得我太老了吗？
莲花又微微的摇摇头。大红抚摸莲花的脸蛋，莲花好像触电一样，浑身麻酥酥的依偎在大红怀里。大红伸出粗壮的双臂把他紧紧搂住，激动的眼中含泪。莲花也是热泪盈眶，两个人炽热的嘴唇越来越近，刚要挨到一起，小虎急了。他一看他爹把莲花紧紧搂在怀里，搂得那么紧，莲花眼中含泪，他着急了，爹，你干什么？不许欺负莲花姨妈。两个人急忙分开。就在这阵儿，钟老汉在门外喊，
小虎，快出来，我给你捉来两只小鸟，快看快看。
哎，
孩子噔噔噔噔噔转身跑出去了。
大红和莲花他们的小动作咱就不必细表。
到了第二天，
大红和钟老汉说要娶莲花做自己的妻子。钟老汉非常高兴，
嗯，好啊，如果莲花跟你去，我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母亲了。
太好了，现在两家成了一家，事情更好办了。又过几天，大红的伤好了，钟老汉领着他去看荒地，顺着洋河岸边往西南去，有一大片宽阔平坦的草地，又坐上木筏去红石峡，穿过红石峡，前面又出现一片绿地，这两个地方都是宽阔平坦的草地。大红不由得心花怒放啊，在这放火烧荒撒些种子就能长庄稼呀。他回到钟老汉家，伤已经好了，他要回云岩宫。临走，大红请钟老汉一起走。钟老汉说，我可不去，我呀就爱土地，我等你们派来人在这种地，我教他们。就这样，大红带着小虎和莲花一起回到云岩宫。说了半天，云岩宫在哪儿呢？就在现在的河南新密县境内。轩辕见大红回来是又惊又喜，
哎，你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呢？
我派出好几伙人找你都没有找到，还以为啊你叫野兽吃了呢。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？怎么比走的时候还胖了？大红就把自己受伤的事儿说了一遍，又把莲花叫过来见轩辕酋长和雷祖。
轩辕夫妻替他们高兴，表示祝贺。
雷祖送莲花和小虎到大红的窑洞休息，给他们准备吃的用的生活用品。大红告诉轩辕酋长啊，我找到合适种粮的土地了，从这儿往西去，穿过很大很大一片的桑树林子，在洋河和红石峡南侧有肥沃的草地，适合垦荒种粮。书中暗表这有上万亩啊。
轩辕高兴地说，那可太好了，那真是老天爷帮助我们。
哎，刚才你说有许多桑树。
是啊，
那叫雷祖带着姐妹们养蚕，教老百姓养蚕抽丝，再织成绸，好解决大家穿衣的问题呀、啊。
好啊，行啊。
光能抽丝也不成，说又手工织太费劲了。后来啊，发明了石头纺车。有石头纺车，再用丝织成绸就快多了。简短接说，在雷祖带领下，很快啊，叫莲花、小香、童鱼、女爵和一些女的全会养蚕。那片桑树林是最好的资源，是蚕食的原料。女的养蚕，男的开荒。大红啊，派大队长武定领人到洋河南侧去种田，种黍子。黍子什么呢？按字典上说，黍子是黄米，哎，反正是能吃的粮食。书要简短。雷祖等人很快掌握了蚕蛹成蛾子、甩子后的繁育、长大成茧，我们北方叫茧蛹子。一部分茧蛹啊做种，一部分把它剪开吃里边的虫，又学会了织丝绸。虽然产量少一点，但终于啊可以做几件衣服给将领们穿。这可是简单的衣服哈。冬去春来，到了夏季，很快到了丰收季节，黍子要成熟了。轩辕想看看开荒种地的兵丁，这些人是一边开荒一边练武啊。大红说，您要去啊，我可得准备准备，大家都盼望能见你一面。我啊，我先通知一声。次日，大红带着莲花和小虎离开家，到洋河先看望钟老汉。干嘛带着孩子和妻子呢？因为莲花跟大红走了之后没有回娘家看望父亲。二来，钟老汉负责指导这些当兵的种地。前面说过，负责在这里一边种地一边练兵的人是大队长，名叫武定，是个年轻小伙子。他常到钟老汉这来请教，钟老汉成了农业技术员了。武定还常在这吃住，在那个年代没什么兵民之分。今天钟老汉逮了一篓子鱼，洗干净了，正要啊烧烤的时候，武定来了。武定一看乐了，哎呀，老伯，好几天没动荤腥了，我可得解解馋，来，我帮你生火。武定拿着树枝，穿上一条鱼，正准备烧烤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小虎跑进来了。爷爷，钟老汉乐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了。哎呦，小虎喂，你可想死我了。抱起了孩子，再抬头，莲花和大红进来了。爹，你看，我给你带件什么，送给父亲一件衣服。钟老汉放下孩子，接过衣服一看，哎呦，这什么呢？滑滑的，带闪亮的。爹，你披到身上试试。哟，凉丝丝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蚕土的丝织成的绸，我给您做的衣服。好好好好。大红一看乐了，哎呀，我可有口福啊，这烤鱼吃啊。武定说，哼，就是给你们准备的，我借光。别说那，来来，坐坐坐。就这样，大家团团围坐，一边烤鱼一边谈着云岩宫的事儿。武定说，大红啊，我想你们，走了这么多日子，你也不派人送个信儿，那边怎么样？酋长干什么呢？大红一边吃鱼一边说，净好事儿，雷祖教百姓养蚕成功了，在我们那里有好多人呢，不用穿树叶了，他们把地边院子里都种上桑苗养蚕，院子里成了养蚕场。等不多长时间呢，咱们当兵的都给你穿上那个漂亮的啊，就是那个衣服。
轩辕说了，等鼠子成熟的时候来看望大家。
哦，好啊，今天我在地里转了一圈，那个鼠子上边开花呢，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熟。
钟老汉扳着手指算了算，再等一个月就可以收鼠子了。
那好，你们趁这段时间抓紧训练，要干出个样子，叫酋长高兴高兴。
那太好了，我们就等着酋长来。钟老汉摇摇头，
酋长可不能来，不能让他来。
吴丁愣了，
为什么？
嗨，那个时候正逢雨季，河水上涨，水大酋长过不来。
不对呀，老伯，你有木筏呀。
哎呀，木筏太小，在浅水小溪中还能用。如果河水暴涨，水流太急，一个浪打来就能被冲走，再不就被打翻。如果想叫轩辕酋长带人到这儿啊，必须得找过河运人的东西。
那上哪儿找去？
钟老汉说，咱们找到一个人就有办法。
快说，是谁呀？
钟老汉说，前几年呢，我听说在伊洛河口有个打鱼的人叫贡古，他会造木舟，听说这木舟能称人，咱们可以找贡古问问什么叫木舟，木舟怎么做，好不好？大红听了觉得稀奇呀，你老说的地方是不是伊洛河流入黄河的地方？
对，那好，我们见识一下。
次日一早，大红和武定上路了。大红和武定向西北走，涉过随水河，登上一道山梁，举目远望，峰峦起伏，蜿蜒不断，云雾缭绕，虚幻缥缈。两人认定方向，披荆斩棘，手攀树杈，脚踩草丛，一直向前奔波，蹭蹭蹭蹭蹭蹭蹭。过了午时啊，走得腿疼腰酸，口干舌燥，还没有碰着一个人，俩人着急了，急忙拐过一个山脚，忽见山坳被崇山峻岭围绕，里边郁郁葱葱的一条清澈小溪，叮当作响，两个人趴下身子，把头伸到水里，咕嘟咕嘟喝个半饱啊，直起腰来坐在了溪边，掏出干饼递给大红一块，两人一边吃着干饼，喝着溪水，哎，有了精神头了。俩人继续赶路，整走了三天三夜，终于有一天来到嵩山北面，找到了伊洛河口。伊洛河口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注入黄河，俩人往这一站，突然在水面上站着一个中年男子，俩人愣住了，哎，这个人怎么能站在水上呢？